愿我一生是一个问号，神肯用我吗？神肯用我一生吗？愿我一生是一个惊叹号，求主用我，用我一生。今天早晨我又有另外一个建议，愿我一生是一个 comma。这句话没有讲完，里面还附带着很多很多的意思，正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consecrated。 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经过神的拯救、洁净、制造、训练，我们是不可能也不会被神使用的。是的，用我一生 comma。 我们一直往下看的时候，可以看到神还有说不尽的心意，有无限的爱，有最奇妙的计划，有最永恒的价值。用我一生，感谢主，这是我们人生无上的福分。用我一生是我们的心愿，是神的心志，也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在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他先要制造他，加工的制造他。没有经过神的这样制造的、塑造的过程的话，我们还不能够成为器皿，我们还不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要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必须要先放在神的手里面。我相信各位一定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就是说凭而易行啊，就是 have thy own will 啊， have thy own will， 就是这里面的意思，大概你们记得，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曾经说，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保罗他这个思想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相信他是从旧约的先知那里来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圣经？因为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更深切的了解新约里面的含义。因为在旧约耶利米的这本书里面，在耶利米十八章，各位现在我不一定叫请各位看，但是如果你有功夫的时候，我很盼望今天你有功夫的时候，你好好的看耶利米第十八章。在那一段经文里面，神要叫耶利米到窑匠那里去，因为神要借着一个很寻常的观察，要让他体会到很不寻常的、非常的属灵的功课，特别是对以色列民族的，也是能够应用在每一个个人的人生当中。他去了，他看见窑匠在那里造瓦器，在他手里面有泥，把泥呢放在这个转轮上，很简单的，几乎不需要解释的，这样的一件很寻常的这样的经验，但是里面有非常非常深切的道理。窑匠 Sovereign God， 全能的神，神是全有能力的，泥是我们必须要放在窑匠的手里面。转轮是历史的环境，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个人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放在神的手里面，神也借着环境转人，这个转的轮子来叫我们成为有用的器皿。转人有的时候转得很快，转得快的时候啊，这个泥很多的地方要磨掉，有的时候转得很慢，这个窑匠的手在那里动着，他的脚在那里踩着，神借着各种样的环境的因素，要在一个国家民族的经验当中，也在我们个人家庭的经验里面， 要叫我们能够成为何用的器皿，预备给主用。那么根据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十八章里面所讲的，有的时候做坏了，怎么会做坏了呢？是不是也要这样的手艺不过呢？不会，因为它是最好技巧的问题，就是泥的本质的问题，泥的本质的问题。做坏了是不是算数了？没有，神还再做过，神还再做过。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 We are ever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Life is a process of making. 神就一直的要加工的制造，制造再制造，做坏了再做过，做坏了再做过，一直等到有用为止。这就是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神需要用40年的时间叫摩西在旷野有这样的经验，因为神在用他以前必须要制造他。如果这个原则在摩西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人生是在神的制造的过程当中。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第八节跟第九节。我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应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就读到这里为止。其实那个地方啊，如果我们来解释的时候，应该说是一个卡嘛。为什么呢？底下还有话，我们很忽略第二章的第十节，因为在第二章第十节怎么说呢？我们记得吧，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的就是要预备信神的各样的善事。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工作这个字 poema， 以后这个英文的 poem 就从这个字来的。换句话说，我们就是神的事，我们是神的事，神是世人，我们的人生是事一般的人生。神是伟大的诗人，神他的诗每一首都是创作，都是创作，他不需要抄袭，他不需要受其他的影响，他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身上，是创作。因为是创作，每一首诗都是不一样。 God never repeats himself，他不需要重复了，不会说写来写去啊，老是讲这几句话，老是这些同样的意思，因为他是伟大的诗人，他有无限的心意，在你的身上他表达的，在我身上他表达的不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都是诗一般的人生，但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仪表不一样，我们的心思不一样，我们的兴趣不一样，我们的才干不一样，但是都是神的心意要表达出来。因为他是伟大的诗人，他不重复的创作的不同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每一首诗都是杰作 masterpiece。 你的人生是神的杰作，我的人生是神的杰作。只有当我们肯放在他的手里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在基督耶稣里外面不可能啊，完全不可能。所以为什么也许昨天我说一句话大家觉得过分，我想也许觉得过分一点，特别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位你还没完全接受主的时候，好像我讲这句话有的近乎谩骂。事实上不是这样，请各位原谅我。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我说一个人如果不给神用的话，他完全没用，是饭桶啊。其实并不过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我们放在神的手里面，只有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造的时候，我们才是，我们人生是杰作，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是杰作。我们在这里有100多个人，100多首杰作。这100多个人，如果我们今天真正的靠到神的恩典起来的话，你想这有多么样的果效。诗是要给人读的，诗是要给人读的。当人读诗的时候，就从诗里面明白诗人的心意。照样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首一首美丽的伟大的诗歌，让这个诗人读的时候 不是读到这首诗本身怎么美，最主要的思想到想到这位诗人的心意。我们是要表达我们的神的心意。摩西就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记得在第二章里面不是很清楚的说到，他自己以为他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英雄，他自己以为好像今天的一般人的思想 Superman， 他是一个 Superman。 各位有的时候在电视里面什么 Six Million 什么 Bionic Woman 都是 Super， 一定 Super， 他只有脚一踢手拳一打就整个的解决什么都解决了。但是摩西也有这个 Superman 的 idea， 他是不是 Superman？ 如果他 Superman 就没有办法给神用，神不能够用 Superman， 神只能够用 Man，Ordinary man， 甚至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也成为一个 ordinary man， 没有 superman。superman 这是 Nietzsche， 他一个 neurotic reaction， 一个不正常的，以为用这样的方法来勉强的来表达一种 over self assertion，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思想，在我们属灵的信仰的观念里面不存在。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责备摩西啊，因为摩西还很幼稚。会不会我们也有幼稚的情形？因此神必须要让摩西在神的手里面加工的制造。摩西有勇敢，我们昨天曾经说起过，他的信心让他有果敢的否认，他的信心让他有智慧的计算，他的信心让他有英勇的行为。可惜啊，起初他的行为不是英勇的，是勇敢的，但这是匹夫之勇，有勇无谋，不是一种信心的表现。神不能够用这样的人，一个人太无能了神也不能用，一个人太有抬杠了神也不能用，一个人太有学问了神不能用，因为他太有学问了，神不能用太有学问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思想好像要比神还要聪明。所以摩西他必须要在神的面前受这样加工制造的过程，40年在旷野做什么呢？现在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先请各位把圣经全部翻开来走，因为我们等会呢就是一边看一边呢就是思想。现在请各位把圣经全部翻开来之后，我们就低头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低头敬拜，抬头仰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沉重的主。主啊，你怎么样动了善功，你必定要成全这个功。你怎么样在历史里面有奇妙的作为，在今日这个时代的历史当中，在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经验当中，也是体会到你那一种信实的奇妙的永恒的心意。说今天我们要读到摩西蒙召的经验，在他的人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在人生的道途上是一个很明显的里程碑。求主叫我们今天在这个冬令会里面也成为我们人生路途的转捩点里程碑，好叫我们能够认清楚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我们然后就勇往直前，向前而且向上。主啊，我们愿意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因为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仰望你的便有光荣，因为你将你的脸光照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有能力，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将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现在就在你的面光之中，在你圣灵的光照之下， 来领受了再领受，然后我们奉上了再奉上。但愿恩主你在这个时候就亲自的帮助带领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旷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One memorable day， 或者我们说 One ordinary day with very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的经验当中，不是也这样吗？很多的事情好像很寻常的，寻常到了一个地步，好像就是一些 routine， 每天都是这样。其实那不过是一种人的感受，如果我们人加上了这个信心的感受，那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的计划里面，没有一分钟没有一秒钟是平常的寻常的，都是非常的。如果我们有属灵的感受的力量，哎呀，我们正是要求主那个叫我们有这种属灵的感受的力量。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每一个经验的细节都有特别的而且独特的意义在里头。我们为什么不能感受？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的 sensitivity。 我们正是何等需要神这样的怜悯我们。神要让摩西40年的时间在旷野，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为什么那么长呢？我不会解释，神知道。我相信摩西现在也知道，他以后也知道，他那个时候也知道。因为神一定要训练摩西，摩西有信心。是的，昨天我们说到，当希伯来书，这是一个 inductive method， 是一个归纳的方法，就讲他的信心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起初不是很有信心的人，可能他是有信心，但是可能他的信心很 naive， 模模糊糊的，很好像很单纯，其实也很幼稚，是不是？所以呢，他需要经过磨练，信心需要经过磨练。从他的这个 naive 的这个信心，要到一种 mature faith， 成熟一点。信心不是就是这样的，信心不是单单一种观念，信心是关系，信心不是就是模模糊糊的这种偏见。好像昨天陈牧师来介绍那本《用我人生一生》的时候，那本书里面信心不是一些好像人云亦云的道听途说的，不是。信心是我们直接的感受。信心，他的信心可能是一个 traditional 传统的，他听他的母亲讲了很多的事情，他接受了，他愿意相信了。但是传统的够不够呢？不够啊，需要直接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独特的这样的经验。信心，对耶和华的信心，那些希伯来人他们都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是 social， 不是 individual， 不是 personal。 摩西需要单独的能够了解，怎么能够单独的呢？神就叫他在米甸的旷野里面，在那个旷野的地方没有什么人，在旷野的地方很广很宽大的那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神要训练他。这种训练我有一个名称叫做 discipline of solitude， discipline of solitude。 我们需要有一点时间呢，那个安静的单独的与神交往，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训练。教会的生活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一同敬拜神。团契的生活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有彼此的交往。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团体的相交的敬拜的生活绝不能够取代个人的灵修，个人的属灵的感受，不能够取代。很有意思，在北美洲有人呢把 follow up 这个字放复利，我也看到复利我就有一个反感。为什么反感呢？这个力啊，我自己站不起来，人扶着，人家不扶我就倒下去。今天有很多的人，他就你靠我靠你啊，大家都站得蛮好的，大家走开通通都倒掉了，没有一个人站得住。复利，神要叫摩西一个人单独的在旷野的地方。哦，各位，我们真的感觉到这种属灵的气质， 需要经过一些功夫。圣经里面说 take time to be holy， 为圣需用功夫，不是一下子。常常有人问我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讲来讲去也讲不明白，当然讲不明白，因为他平常也不祷告，也不追求神的旨意，一下子追求神的旨意，怎么能够了解呢？那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在神的面前，那一种的追求，那一种的等候，那一种的仰望，那一种的体验，然后才能够真正的为明白神的旨意。所以 discipline of solitude， 甚至今天我们在这个都市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需要有这样的经验，好像摩西一样，因为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里边，加工的制造。那一天，突然的一天，突然吗？不，人觉得突然，但是神一定也不突然。神预备到了那个时候，神就要向摩西显现。到了那个时候，神要向他说话。神是不是保持沉默呢？好像是。神是不是好像掩面不看呢？好像是。神是不是已经好像神摩西说 ：“Take my home, take my life。”怎么样 ？Put me aside， 把我放在一边吗？不是这样的 comma， 不是。神不会就把他忘记了。神他做事情有一定的计划，有一定的方法。各位，你记不记得？你注不注意到，在圣经里面，神用很长的时间预备，用很短的时候成就。我们人刚刚相反，我们人用很短的时间预备，用很长的时间成就。很短，我们以为可以了，好，马上做，一做做失败了，亡羊补牢。这个结果羊跑掉了，现在才在 afterthought， 还要这样做做那样做做，东补西补，弄来弄去，做来做去还是没有做好。神不是这样，为什么像耶稣基督这样神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都要到30岁才开始传道，一传道这传了2-3年的时间，这个时间未免太短。但是神用很长的时间预备，用很短的时间成就。为什么直至时候满足要等了那么多的时间，神的儿子才到世界上来呢？很长的时间预备，很短的时间成就。为什么耶稣传道要传了差不多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各位，我们大家都知道，当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的讲道是最重要的讲道，好像在橄榄山头的这个所谓 Olivet Discourse 里面，那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神用很长的时间预备，用很短的时间成就？为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到那个时候再钉，一下子就钉完了，不是吗？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要在3天在坟墓里面一下子复活了呢？不是一下子一下子的，神用很长的时间预备，用很短的时间成就。我们是不是放在神的手里面在预备预备预备，什么时候可以成功了呢？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问题就是说，我们预备好了没有？那一天，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不料，对人说是不料，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对不对？荆棘被火烧着，但是没有烧毁。我相信我们这两天我们都会讨论到这个，也感谢主，我觉得这次的 Bible Study 的安排非常好，先读了很多了，接下来呢也是能够帮助我，我不要老是重复一些各位已经讨论的。虽然我没有参加这个 Bible Study， 我相信你们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我们真是感觉到各位一定想到很多这方面圣经里面的内容。是的，荆棘的火，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希伯来书说 Our God is consuming fire， consuming fire， 烧掉的，会烧掉的，表明神的公义。但是那个火不会把这个荆棘烧掉，荆棘杂草没有用的，哪里用？荆棘有什么用处？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解释这是咒诅，代表咒诅，我想这样的解释也是对的。但是神他不但有公义，而且有慈爱， Love never fails， 爱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各位，你记得不记得 George Matheson， 马德森，在荒漠甘泉有的时候看到他的名字，他不是写了一首诗歌吗？ Oh love that will never let me go， 只要我们不放弃，神不会放弃我们。哎呀，我们真是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经验。说到这里，我们也想到他是一个瞎眼的。你们知道这个马德森不是，他是一个瞎眼的一个盲人，一个传道人。他在大学的时候他要奉献做传道，结果他眼睛瞎，所以无怪乎有的人说如果奉献了可能神就叫我很悲惨。但是当然他不是这样想，但事实上他有很悲惨的经验，很悲惨的经验。 如果马德生那个时候奉献了他来参加冬运会李牧师的那个团体的话，他就更伤心。为什么呢？因为结果他的未婚妻跟他解除婚约了，他也不愿意嫁给一个盲人了。但是这个盲人的传道人，他一生在属灵方面有很深很深的体验，大概大家都熟悉的，说是神啊，我曾经为玫瑰感谢过你一千次，没有为玫瑰的刺感谢过一次。我很记得我读到他的一个祷告，我非常受感动。他怎么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你的旨意就是爱。底下更好了，他说因为你的爱里面是有智慧的。是的，我们真是感觉到这个摩西他就能够体会到这一种的经验，这种的经验，这是神的启示。那么然后呢，摩西不走过去了吗？他说这个很奇怪，为什么那个荆棘没有烧掉呢？然后神就在荆棘里面呼叫说，摩西，摩西， double knock， 叫两下。为什么？因为神的心里面很着急， The sense of urgency， 神心里面着急极了。各位，我们能不能体会到这个？一方面神很忍耐，一方面神很用，好像是很慢的，但是神的心里面很着急。因为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要找到那合乎心意的人，但是很难找，找不到，因为人不肯选择来真正的依靠神，奉献给神。各位，你记得不记得撒母耳的经验？撒母耳那个时候十世的时代，在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很奇怪，为什么神的话那么少，不常有默示呢？难道神没有话讲吗？哦，神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讲，为什么不讲呢？不是他不讲啊，是他找不到的人，找不到人来为他讲话。神找不到人为他讲话，你看神心里面多么着急。那个时候有很有经验的人，以利，那个祭司很有经验，也有属灵的经历，虽然他以后是差了，但他有属灵的经历。如果他没有属灵的经历，他怎么会告诉撒母耳说这是神向你说话呢？但是呢，神不能够用以利啊，神曾情愿用撒母耳。照着撒母耳记里面所说的，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未曾认识耶和华。这个词我们没有把这个意思清楚，他这句话不是说没有认识，是没有很深切的很充分的认识耶和华。换句话说，他的属灵的经历还不够。神选召人是不是一定要你灵性非常好的时候，你的很成熟的时候？当然了，神是应该这样，但是有的如果没有到这个程度，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基本的态度，还是我们奉献的心啊。神要找撒母耳，神心里太着急了，他找不到人，他一直在找，他找不到人，在每一个时代里面找不到人，在这个时代里面他找不到人。各位，你有没有想到这种 sense of urgency， 神心太着急了。各位，难道我们能够完全没有反应吗？所以当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说我在这里。所以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在这里。哎呀，我真是喜欢这四个字，我在这里，太好了。在旧约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话，我在这里，中文是四个，英文是三个， Here am I。 在希伯来文里面就一个字，这个字是一个动词，一个 can， 底下有一个 pronominal， 就是 pronoun 的这个 suffix， 我，看我。如果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如果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敢不敢，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乐不乐意在神的面前说看我。我在你的面前我不敢隐藏，我在你的面前我不敢逃避，我在你的面前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因为在神的面前就能够有满足的喜乐。 In the presence of God is the fullness of joy。 还有更有福气的事情，竟然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对神说看我，看我，我不是忧忧愁愁的，我不是犹犹豫豫的，我不是好像带着惧怕的那态度，看我，我就在这里。哦，我预备了，我预备，我已经预备 让你来向我说话，我已经预备让你向我施恩，我已经预备来听你的话，我已经预备让你差遣，看我。各位，今天我们能不能在神的面前说，看我，我在这里。以赛亚不是也这样说吗？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Spiritual readiness， 我们到底在神的面前预备好了没有？神怎么说呢？神说，不要进前来，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神。神第一件事情要教他做的是什么？敬拜。正好像神第一件事情叫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做的一样，当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之后，站在耶利哥的平原，望望那个耶利哥，这个时候 Palm City 棕树城居高临下，根本没有办法来攻取这个巴勒斯坦的门户耶利哥城。当他感觉到最没有办法的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拔出来的刀的一个人站在那里，他以后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元帅。他说，你是帮助我的呢，还是帮助他们的呢？然后他就说，主啊，你有什么吩咐呢？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神。 Spiritual awareness 是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非常需要的。敬拜是第一步。神没有告诉约书亚应该做什么，神也没有先告诉摩西做什么，先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各位，你我也是这样，我们在没有其他的思想以前，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夫妇敬拜，敬拜是一切的一切。各位，你记得吗？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犯了罪之后，被神赶逐出来了，但是神还是教导他们一个余生亲近的方法，因为神的心意、神的愿望始终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但是人怎么还能够与神同在呢？敬拜。无怪乎亚当跟夏娃就教导他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要敬拜神，他们两个人都知道敬拜。很可惜，神看不中该隐跟该隐的共舞，他的敬拜的态度不对。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不是该隐很生气了吗？结果他完全失败了吗？各位，一个人他的属灵的生活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快乐，最主要的是敬拜。一个人他如果在敬拜上失败了，他全部都失败了。一个人如果在敬拜上能够在神的面前领受，那才是真正的蒙受神的恩惠。当然我说敬拜现在指的是个人的敬拜，也是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敬拜是一种 concentrated 这种敬拜，集中的敬拜，也需要我们需要有教会这样的敬拜来帮助我们个人的敬拜，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个人的敬拜来帮助团体的敬拜。敬拜是最重要的。各位，你如果说你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到底神的意思怎么样，我想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能够看到，这是 directional message knowledge。因为这里面不是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敬拜，我们要敬拜。你说我们没有时间，现在我们有时间。你说我们没有地方，现在我们有地方。为什么我们这两天没有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自己单独的在神的面前敬拜神？哦，各位，我们真是感觉到好像雅各在伯特利的经验一样，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我们必须要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Brother Lawrence 不是写了，不是他写的，他说的，以后不是有这本书叫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要体会神的同在，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命令，然后我们才知道应该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敬拜。然后神就告诉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为什么说到这里？表明神的信实。人可以失信，但是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也可以说是旧约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字眼。旧约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字，一个字公义，另外一个字就是信实，在神的信实。那么然后呢，我相信各位很清楚知道，就是当神要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然后在我们手册里面曾经说到有 four excuses， 有四个推辞的话。在这个四个推辞的话，我们看看很有意思，我相信各位大家都研究了，我还是把这个四个推辞用另外一种方式跟各位思想一下。我不是说标新立异，而是我乃希望各位对这方面能够有更深的印象，而且应用在我们身上，到底这个四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我们自己有什么感受，我们自己有什么感受。第一个，在第十一节里面，三章第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或者我把它 rephrase 一下，我是谁，我是谁，我是什么人呢，我是谁呢，我是谁，我算不得什么，我是谁，我觉得自己一点把握没有，我是谁，我竟然敢去见法老吗，我是谁。当然神就给他 assurance， 在我们手册里面不是也很清楚说到吗，神说我必定与你同在。第二个问题，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你是谁。神啊，如果有人问起我说，那么他叫什么名字，这个神叫什么名字，这个神很多的神，埃及有很多的神，你们知道在这个古代啊，他们这个异教在埃及了，在巴比伦了，在那些迦南地的那些地方啊，地方有地方的神，区域有区域的，区域的神，国家有国家的神，所以 Boston 有 Boston 的神， Massachusetts 有 Massachusetts 神， New England 有 New England 神，还有美国有美国的神，英国有英国的神，所以他们也弄不清楚，到底你说你是从神叫你来，那么到底这位神是哪一位神？那么所以摩西就问他说，你是谁，你是谁，神就告诉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自由拥有的。哎呀，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样翻译，我觉得我们中文翻得很好，非常的好，在英文里面是 I am that I am， 别的英文呢就觉得这样翻得不够好，所以有人就翻 I will be that I will be I shall be that I shall be， 有的人翻 I am I was I have been I have been I will be I shall be， 通通把 to be 所有的 to be 都放在里面，对不对呢？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字的意思本来就是 to be， 所以我们中文翻自由拥有，非常好啊，我觉得比英文好，我认为是比英文好。这个字的意思本来的意思就是就存在的意思，这个字也就是耶和华这个字眼。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对这个神的名字啊是不敢称呼的，他们不敢称呼神的名字，他们只敢叫 Adonai 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就叫主嘛。那么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他们只有几个大的字母，这个有一个名称叫这个 Tetragrammaton， Tetra 就 four， Grammaton 就是四个就是字， four letters 就是有的叫 JHWH 或者 YHWH， 我们就把希伯来文的这个 consonant 把它翻出来，这个母音啊是不敢放上去。那么以后有人就把 Adonai 把这个几个 Adonai 三个母音放上去，就 Jehovah 耶和华了。今天很多的学者认为这样的名称可能不一定对，比如说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叫我们唱歌的叫 Hallelujah， Hallel 就是 Praise， Hallelujah， Hallelujah， Yah 本来就是呼召神的意思，也许这个字是一种惊叹的意思，表明一个非常的恭敬， Hallelujah， Yah就是表现非常兴奋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以后有人就说这个耶和华也有人现在说不应该翻耶和华耶和华，这个不一定重要的，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存在的意思，生存的意思，自由拥有是很好的一个意思。说到这里让我稍微打一下叉，在我们 workshop 的时候我曾经提到，我想我也应该跟各位一同的分享，因为有些位没有在我们一起，那么因为在我曾经说我们怎么来读旧约呢，怎么甚至我觉得怎么应该来读圣经呢，应该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望远镜的方法，你要站得远一点，不要站得太近，站太近你看不清楚了，好像这个盲人在摸象摸到那个地方是知道这个，不是，我们不是盲人，我们也不要站得太近，太近了我们也看不清楚，我们站远一点看见这个象，白象就是一个整个的象， overall picture，我们要望远镜的看法，要看得清楚。换句话说，比如说我们要研究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摩西五经整个的 Pentateuch 律法就一个整个的图画，慢慢再近一点，慢慢再近一点，慢慢再近，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是放大镜的方法。昨天我们就是用放大镜的方法来看，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放大镜是 exposition expository study。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用显微镜的方法来看，因为显微镜的方法就是 exegetical。现在我比如说讲这个自由拥有，这是 exegetical。那么这个自由拥有这个字眼，研究的时候，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我认为这两种不同的解释非但没有矛盾，而且应该两者相辅而行啊。有的人研究这个动词，因为这个他所讲的这个不是一个名词，是动词啊，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英文翻译的时候，这方面英文比较好，因为英文是 inflectional language， 我们中文不是 inflectional， 所以我们很难表达这个意思哈。在这个文法的这个动词，这个动词就是 I am， that I am 是 verb to be， verb to be。那么这个 verb to be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就是说我也曾经提到过，有的时候我们不大容易了解圣经，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对语文方面，或者有的时候一些，其实也不是需要很深的了解，至少有一些就是皮毛的了解，也能够帮助我们对圣经稍微知道的清楚一点。比如说希伯来文啊，他们是文法里面呢没有现在过去将来，为什么？所以 I am 可以放 I was I had been I have been 都可以放， I will I shall 都可以放，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希伯来文没有过去现在将来的，没有啊，只有什么呢？只有 perfect and imperfect。 perfect 呢就是这个固定的，好像是这个 snapshot，还有我们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得救是一个 point， 那么这个是一个 perfect 的意思，好像在希腊文里面的 aorist。 那么还有呢，有一个 imperfect， 这 imperfect 的意思不是不完，没有完成的意思，这 imperfect 的意思主要的是 continuous， 一直的，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是我是自由拥有，就是 continuously continue 继续的存在，就是把这个意思放出来， imperfect 的意思放出来。但是在这个文法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叫 he feel， 这 he feel 的意思就是 causative idea， 他不当神不当自由拥有的，然后再加一个叫自由，以至于有，意思就是说他是生命的来源， he is causing us to be， he is causing everything to be， 意思就是说他是叫什么都存在。那这中文就把这 causative idea 没有放在里头，他是生命的主，生命的根源在他。前天晚上当陈牧师来引用那个罗马书里面的经文，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就是能够囊括整个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也就是能够囊括我们说神能够用我一生。怎么用我们一生呢？第一 of him 本于他，第二 through him依靠他，第三 to him 归于他，等于他生命的根源，恩典的根源，神的旨意的根源，什么都是等于他。如果不等于他的话，那么如果不是出于神的，神不负责任；如果是出于神的，神一定负责，而且负完全的责任。你看这多么有福啊！今天在座的还有几位还没有信主的，你快点信靠主，你不能再等，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得着主的这个生命的本源，得着生命的本身，那么我们这个人生就是飘飘荡荡，我们人生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也没有意义，真是我们需要有这个生命的根源， the source of life， origin of life， of him 三个 prepositions， 第二 through him dynamic of life， 我们整个的人生都是透过他，借着他，依靠他才能够成功的。To him, the purpose of life. 无论什么，我们都归给神。不是我们，不是他们，是神。好像马丁·布伯，一个犹太的哲学家，写了本很出名的书，叫做《If You Won't Do》，就是 "I and Thou"， 你，这样就是你，您，他就说 "Thou"。如果我们有这个 "Thou"，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位神，什么都没有了。他当然他是讲到这个 relational value， 他讲到这个一种就是特别讲到这个人格方面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能够想到这一方面，是的，我们就想到在这里面神的这个名字的启示是那么样的重要， 让摩西能够把握到这个。神是自由的，拥有的，自由的，生命是本于他的，是归依靠他的，是归于他的。于是摩西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缺据。好了，第三个和第四个 excuse 是不是摩西问，是神问他了。刚才两个是摩西问，现在摩西还这样推辞那样推辞，现在神问他了。现在神问他，神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在第四章里面，第四章第二节。因为第一节里面摩西回答说，他们必定不会信我，也不会听我的话，必定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问了，神问摩西一个问题，你手里是什么？神问他，也问我们，你手里是什么？手里是什么？没有什么。我相信摩西他大部分没有什么，他有的就是一根杖，这有什么用啊？一根杖，没有什么。是的，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肯交给神，就能够成为无限的祝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很多的人很有钱，也有，但是有什么用？这个世界没有很多的人有学问，就是有什么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很有才干，有吗？如果很多的人还是很少的人，就是有什么用？各位，你我，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才干，一点点的学识，这些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真是没有什么，没有用。但是我们的人生的有用的地方，是要放在神的手里面。神问你的手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但是就是这一点点，就是童子的五个饼两个，就是饼跟鱼一点点的东西，那个叫几千个人吃饱，不放在神的手里面没有用。放在神的手里面好像没有用的都有用，而且有很大的用处，而且有很大的用处。我们交给神的是什么？没有什么好交，我们有什么呢？有什么？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有的，有什么不是领受来的呢？如果是领受来的，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今天在华人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阻碍，是有一些人读了一点书啊，拿了一点学位，做了一点事情，以为自己了不起了。这是华人教会一个很大的危险。很多的 professional 读了一些书，读完了之后骄傲的不得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什么了不起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放在神的手里面才了不起了，因为只有放在神的手里面才能够成为无限的祝福。第二个问题也是神要对付摩西他的推辞的话，因为摩西不是在第十节，第四章的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吗？主啊，我素日是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之后也是这样，我是笨口拙口笨舌的。第十一节，神问的问题，神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的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第一个问题神要叫摩西答复，第二个问题神自己答复给摩西听啊。这个 dialogue 我们需要与神 dialogue， 这个 dialogue 很有意思。各位，如果你仔细的思想很重要。各位，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也应该是 dialogue， 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 monologue， 我们当着自己讲，讲完了算数了。 dialogue 让神给神一点机会给我们讲话。或者我们这样说，神这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你能吗？你不能，但是你交给我你就能了。我能吗？我能，我能够成就一切。是摩西问说，我是谁你是谁？神问你能吗？我能吗？你能吗？你不能，你自己答复好了，我不能。好，你说你不能你就能了，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离了神，离了主，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是一个 paradox。 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大容易明白，好像有点前后矛盾。对了，圣经里面有很多的 paradox， 这有苏灵的经验那个解释。这是什么话呢？神就是告诉我们，也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是讲他说离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靠着那加给我们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到底我们能不能做？也不能做也能做，对不对？彼得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你现在不能跟从我，以后跟从我。那么到底能不能跟随呢？好像弄不清楚。但是这是 paradox， 在这个 paradox 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苏林的原则，对不对？从一方面看是消极的，在另外一方面是积极的，在一方面看是被动的，在另外一方面看主动的，在一方面看神的全能好像人没有自由，在另外一方面看我们人有自由，但是我们人的自由在这个神的全能的构架里面 framework 里面。是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说你能吧，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能，但是靠着神凡事都能。神说我能吧，他说我能。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确据的时候，以后摩西就去了。好了，现在请各位看到第五章。在第五章里面，我们就看到摩西跟亚伦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个对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圣经里面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话。耶和华如此说， Thus says the Lord， 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我们研究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文学，特别是 form criticism， 哦，一讲到 criticism， 很多人就怕了，说这个是新派。但这个 form criticism， 他就找到这个 Thus says the Lord， 这是这个 prophetic speech 里面的一个固定的这个 formula。 这个 formula 是什么意思呢？表明是一个 authority， divine authority。 换句话说，到摩西他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信心，有足够的这个所谓 assurance of faith， 站在这个法老面前，法老都发抖啊。耶和华如此说，带着全能的，耶和华如此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受洁。我以前读到这句话，我以为这个摩西啊很聪明啊，这个人很聪明啊，因为他很会很会找到一个很大的理由，目的就是无非要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嘛，找一个理由说是我的百姓要在旷野去敬拜，敬拜了呢出去了就不回来了，这不是一个推辞的话吗？以后我就读了，我才发现我这个想法完全错了。因为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固然是要叫他们脱离埃及人的辖制，固然是要叫他们从为奴的地方出来，叫他们得以自由，但是自由绝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我们讲到 freedom， 常常讲 freedom from， 那是消极的。罗斯福在1941年的时候的卢边谈话，不是四大自由 freedom from fear want 等等，这个 freedom from。 但是神今天对于神对以色列人，神今天对我们都不是当然积极的。是的，我们的得救是什么呢？从黑暗里面出来，从罪恶里面出来，从世界里面出来， freedom from， 但是还不够啊，要 freedom for， freedom to。 以色列人 freedom for what？ for worship， for serving the Lord。 freedom to 到哪里去？不是当然从埃及出来就算数，在旷野走来走去就算数，还要到迦南的美地去。各位，今天你我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向前不许退后，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当从罪恶里面出来，而且我们还要往前走，我们还要得到神要给我们的属灵的基业，Freedom for worshiping him and serving him。 在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摩西不是一个推辞的话，这是最主要的理由。因为神要选召以色列人，叫他们成为一个 covenant community， 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个 covenant community 是一个 worshiping community， 每一个人必须是一个 worshiper。 今天的教会也这样，因此我们在旧约里面要看到新约教会的真理很重要。我们常常想到教会真理只有在新约里面，其实在旧约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实在让我们能够注意找到，敬拜是最重要，敬拜还是讲到敬拜是最重要。在他还没有到埃及去以前，或者我们稍微 back up 一点来看一看，那到摩西得到了这个使命了之后，我曾经有一次看到摩西的传记的时候，这位写传记的人非常有意思，他用了三个心这个 adverb 来描写摩西的心情。当摩西接受了神的呼召的时候，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 slowly thoughtfully perhaps painfully。 哎呀，他慢慢的走，他一直在想，甚至有一点这个痛苦的经验，不晓得怎么样告诉他的太太，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全家带走，不知道我这个去怎么样。
哦，这是 slowly, thoughtfully, and perhaps painfully. 但是他还是，我相信，让我再加一点，我相信他 decisively. 我让我加起来，我说他是 steadily, 虽然 slowly, but steadily. 他很稳健的，他的脚步很稳当的，一步一步的走，因为他知道他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不能不让我想起救世军的创办人 William Booth。我们知道纽约的城市里面有一个 East End 跟 West End， 就是西区跟东区啊。一边呢是非常的贫穷，一边是英国最豪华的住宅区。William Booth 他觉得他要真正的要传福音的工作，而且他感觉到神要呼召他在向着那些贫穷的人传福音，所以他就到这个贫民区里面居高临下，每天就在看那个平民的那种生活。他从早晨一直到晚下午，到晚上回家吃饭了，一天到晚不做别的，祷告看那些人。到有一天他带着眼泪，他回去的时候告诉他太太，他带着眼泪，他说我已经决定过一定要去，我不能不去，你去不去，你的我们的孩子去不去，我不能够勉强，但是我一定要去。感谢主，威廉布斯的太太他说我也去，他们就去。可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要毅然决然的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心智。所以结果呢，摩西去了，去了不容易去啊，不是这么简单，这个家庭就去了就去了。在第四章里面结果怎么样，神要叫摩西给儿子信格里啊，为什么呢，几乎会杀了他们。这个很奇怪，神要选召摩西，怎么把摩西杀了呢？主耶的意思，因为神觉得摩西还没有准备好，需要受隔离，他的孩子受隔离。以后他就进一步的知道，神他要叫我们圣洁，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我们不圣洁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侍奉神？如果我们不自洁的话，神怎么能够在我们中间行奇事、行大事呢？现在当他到了那个埃及的地方，向着法老讲话的时候，是不是讲了就马上有功效了呢？没有啊，有功效，法老很害怕，没有功效，因为法老的心很刚硬。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非但没有改善，而且好像每况愈下。结果他不讲还好一点，他一讲之后，结果这个埃及的王就叫那些督工的人，叫以色列那些奴工工作更加重了。结果以色列人就是你多余嘛，你这个人来了之后又这么讲那样讲，叫我们受苦。 It pays to serve the Lord， 如果我们要侍奉神要付代价，不是有这么一首诗歌吗？ It pays to serve Jesus， 要付代价。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很差，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好，反而更差了。是更差了吗？是的，以后更差了吗？以后结果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于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神与摩西同在，当摩西他已经确实已经有了这样确据的时候，他不会再惧怕，他勇往直前，绝不后悔。我们今天早晨没有时间，我很盼望有时间跟各位一同来思想十个灾，这个十个灾每一灾的含义。不过如果我稍微来总括的来讲，我没有办法用显微镜的方法，甚至也不能够用放大镜的方法，至少还是可以用望远镜的方法来看一看这个十条灾、十个灾殃啊，这个十个灾殃里面到底什么意思。最主要的是要神要启示他自己，启示什么呢？救赎的恩典。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所信的神，这位耶和华是谁？他是历史的主。埃及所信的神，这个神是什么神呢？是自然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观念，以为耶和华单单是历史的主，不是自然的主。迦南地也是这样，结果以色列人犯罪，就是觉得没有什么矛盾了，我们敬拜耶和华历史的主，我们也敬拜这个自然神也可以嘛，因为反正这个没有矛盾。事实上神是自然的主，因为神是创造的主，因为神是维持的主，因为神是在整个的 cosmic order， 在整个的宇宙里面他是掌管一切的。当然神也是历史的主，当我们想到自然界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创造，想到神的维持，想到神他在这样做这样的 providence of God。 但是当我们想到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想到 redemption， 神拯救在历史里面显明他的作为。所以这为什么尼罗河的水会变红了变血了呢？血就是死亡嘛，因为尼罗河是埃及人他们觉得这个河是尼罗河是一个圣河，是一个圣河。摩西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拉出来，从水里面拉出来，本来这个意思是 Son of the Nile， 是尼罗河之子啊，因为他将来要做王嘛。尼罗河，尼罗河是 life giving life saving， 但是现在 no life only death， 因为神是掌管自然的主。一步一步的我们都能够看到每一项都是这样自然的主，然后我们就知道神也是创造的主。现在请各位看第十二章，在十二章里面我还有两个意思跟各位分享，我们就要结束今天早晨的在查经的思想。在四十二节里面，各位大概知道在十二章里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照着神所教训到教训他们的指示他们的要守逾越节，逾越节守完了之后就要走了。你们知道守逾越节，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不过我稍微提一下，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腰束的带，站着，手里面拿了杖。 The sense of urgency， 请各位记得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 The sense of urgency， 紧急感。我们有了紧急感我们才有使命感，我们需要有这紧急的感觉，这是神的心意，紧急。四十二节我当当读这句话，这夜是耶和华的夜，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再请各位看在十四，在十四章里面，十四章里面第十三节，十四章里面十三节底下一直读下去看。当时当以色列人在走的时候，埃及的罪兵追上来的时候，第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实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第十三节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我就把这两个意思跟各位稍微思想一下，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只管站住，不要惧怕，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夜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整部的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个信息可以说是黑夜的信息。自从那一天黄昏的时候，伊甸园里面人犯了罪，躲在树丛里面，神说你在哪里，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就进到一个漫漫的长夜里面，再没有早晨，人是在黑暗的里面，在罪恶的黑暗，在痛苦的黑暗，在无知的黑暗， The darkness of ignorance， 从那个时候开始没有天亮。在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有天亮吗？只有一个，一直住在黑夜里面。当神降下第九个灾殃的时候，是遍地都黑暗了，不是吗？只有哥萨地有光明，因为神要宣告一个黑夜的消息。虽然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很美丽的画面，但是那是在晚上，那是在晚上，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最幽暗的时候，在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有颗东方的巨星慢慢的上升，带给人希望跟和平。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根据约翰所说的，光来到世界，但是世界的人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结果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他是生命的光，但是人不跟从他，人还是在黑暗里面走。当主耶稣就钉十字架的时候，从无证一直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为什么？黑夜的信息。在启示录，当使徒约翰他看见异象，看见这位人子，荣耀的人子，好，他的面貌好像烈日放光，烈日白天嘛，但是这位人子
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灯台是晚上。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只有一个早晨，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那个早晨，一直就在黑暗里面，甚至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在没有再来以前还是在黑夜里面，不是吗？我们今天教会是金灯台，教会我们吃晚餐，我们没有吃过早饭，我们没有吃过中饭，我们一直吃晚餐，为什么？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在晚上。是的，我们是在晚上，夜更深了。你不要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改善，你不要希望这个良善很得胜，有的时候好像罪恶更猖狂，为什么呢？当天快要亮的时候，好像那是最幽暗的时候，当这个最幽暗的时候，就是光明就要来到。有一个哲学有一个名字叫做 tragic reversal， 这个悲剧到一个最极端的时候， reversal 一转变的时候，峰回路转了，就整个就是一片光明灿烂的前景。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的观念，也有这样的认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认识。一直等到荣耀的主再来的时候，那永恒的黎明的时候，以后就不再有黑暗，夜不再有夜了，不是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吗？对，于是我们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红海走的时候，前面是汹涌的海涛，后面是法老的追兵啊。摩西说只管站住，这很奇怪，怎么站住呢？还能站呢，走都来不及，跑都来不及，跑也跑不动，走脚都软了，怎么还能够站住呢？站可能比走更难，更比跑更难，只要站住，这个很奇怪，为什么站？这是信心，这是信心。如果我们用一点点思想的话，我并不是用灵异的来解禁，不过至少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好像红海一样，是不是汹涌的海涛一样？今天很多的人他们都是随波逐流啊，在整个的世界的世俗的罪恶的那种恍惚的潮流里面，随波逐流，站不住嘛，很难站得住，就随波逐流。但是你我可以吗？不可以，我们只管站住，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要靠到主的恩典，要成为众流砥柱，站得稳，站得稳，有信心的站得稳，靠着主的恩典站得稳。好像马丁路德那个时候 Here I stand， 我就站在这里，我就站在这里，我就是很关键的。今天我们需要这个，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不能够随从潮流啊！我们应该成为众流砥柱，站得稳，然后再往前走。来得及，来得及，一定来得及，因为神把时间算得准准的。以后我们很清楚知道，当他们再走的时候，他们就过了红海，站在红海的彼岸，歌唱赞美主，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拯救。什么是我们今天的 directional message， directional knowledge？我想我们应该知道了吧。第一件事情，敬拜；第二件事情，我们就与神交谈祷告，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得着了。出去之后我们应该有 self confidence， 不是我们自己的 self confidence， 是神的信心给我们 有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勇往直前的来 confront， 我们来面对法老，我们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向这个罪恶的世界挑战。好像在 Reformation 的时候，他们叫做 The Church Militant， 教会是征战的教会。当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希望，我们面向着东方，我们面对着这个早晨的黎明，晚上只管站住，在这个俗世的潮流里面，我们成为众流砥柱。主帮助我们，我们为神征战，我们靠神征战。完了吗？还没有完呢。愿我一生 comma 还有很多的话，明天再继续。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向我们施恩，因为你有无限的心意，因为你有奇妙的启示，因为你有说不尽的爱，因为你有奇妙无限的能力跟计划。感谢主，求主叫我们真正能够在你的面前等候你。主啊，你昔日怎么样向摩西显现，求主也向我们显现。你以前怎么样向摩西说话，哦主啊，求你也向我们说话。 主啊，你怎么样能够带领他，也带领我们，你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也帮助我们。于是我们不但能够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感谢主，求主叫我们从失败的叹息里面出来，从我们这个为自己的软弱的叹息里面出来，那个发出哈利路亚的赞美。因为我们所祷告的，所仰望的，是靠来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